二贼定计要杀害批政府，批政府还一点都不知道呢。他回到家里挺高兴，弄了几个菜，烫上一壶酒，把儿子批豹叫来了，爷俩喝几盅。批豹一看，您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兴奋？批政府就跟他儿子说了，二贼已经落入我的圈套，希瑞请了两天假，马上就要动身了，眼看晋国的害群之马就要除掉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说完了，他一看他儿子没什么反应，批报停杯不饮了，酒也不喝了，坐在那儿直晃头。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呢？皮豹说，我听着呢。听见了你什么态度？这么高兴的事儿你怎么一言不发呢？皮豹只说了两句话，老爹，事情可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呐。我看这两个人根本去不了秦国。为什么？皮豹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这俩家伙不仅去不了秦国，恐怕您这条妙计也让他们识破了。这句话一说，皮政府唰的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。你可别吓唬我，真的假的？我劝您小心为上啊。啊，这爷俩喝了一顿闷酒，皮政府不敢出门了。他不但不上朝，也不见冷志大夫了。冷志来了好几天了，也没什么动静。冷大夫觉得奇怪，惠公什么意思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他先来找批政府，管家说批大人病了，冒染风寒，正发汗呢，独见人。冷志一看他身体不好，我也不好再追问他，干脆我找惠公得了。他身份在这儿呢，是秦国的使臣，直接求见惠公。惠公还真接见他了。冷志问惠公，千岁，我家主公的信您看了没有？
我看了。
那您能不能让这两位贤臣跟我走一趟？嗨，你别提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本想过个一两日就跟随你一起上路，可是我这两位爱卿都病了，他们俩的病时好时坏，我也不能逼他们上路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请回，我知道秦国事情挺多，你别在这耽误着，哪天希瑞和吕余生病好了，我立刻催他们上路，叫他们去拜见秦王千岁。既然他们有病走不了，那我就先回去吧。冷志让晋惠公给打发回来了。回来之后他没见秦王，先见百里奚。百里奚一听完了，把冷志吓一跳，什么完了？批政府完了，他不回去就对了，咱们大王索要的那两个人根本来不了，他们不想来了，也别跟大王千岁提这档子事儿了。哎呀，冷志不由得暗暗佩服，丞相真是料事如神，那就听听消息再说吧。冷志走了， 批正复走不了。他不是不想走，他根本就离不开晋国，早就有人把他给监视起来了。批正复也不傻，他想了一个办法，用老百姓的话来讲，这是个熊招。他也不上朝了，给惠公上了一份表，说老臣我自从秦国归来之后，身体一直不爽，血压高，一站起来就迷糊，我要上朝一犯晕摔在那儿，不是给朝廷找麻烦吗？我跟您请假休息几天。他就在家猫起来了，在家里躲着，他也没少跟儿子批报商量，怎么才能离开晋国逃往秦国。批报不想给老父亲增加负担，他心里明白，走晚了，恐怕走不了了，还得宽慰他父亲，您别着急，咱们得看准机会，稳扎稳打，千万不能慌乱，忙中就要出错。批正复一听，我儿言之有理，那咱们就这么眯着吧。忽然这一天，管家进来禀报，启禀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批正复一听，这时候谁来见我呀？好多人都躲着我，知道我摊事儿了，都不上我这儿串门来了。是什么人来见我？管家说，是镇殿将军涂岸夷。哦，涂岸将军来了，他是大王身边的人，他见我干嘛呀？你告诉他，我病很重，谁也不见。管家出去了，出去功夫不大，回来了。他跟批正复说，您不见这位涂岸将军，他不走。批正复一听，我们两个没有交往，素日也不走动，他忽然间登门来拜访，尤其我现在这个处境，他不走，就让他在门口待着，我也不见。好嘛，等到天都快黑了，批正复心里不踏实。涂岸将军走了吗？管家说，不但没走，他还在大门口那跪着呢，他长跪不起，我跟他说了不少的好话，他也不走，他还哭了，非要见您一面不可，要不然您就见见他。批正复觉得奇怪，涂岸夷是晋国的一员虎将，他无端的来求见我，我不见他还不走，在我门口跪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你把他请进来，我见见。功夫不大，管家出去就把这位涂岸将军给领进来了。这人长得是五大三粗，猛人一头，炸人一背，确实是一员虎将。批正复上下打量打量涂岸夷，他身着软甲，腰佩短剑。批正复上朝经常看见他，他是御林军的头子，晋惠公的安全就由他来负责。往常素日见文武百官不哼不哈，正眼都不看，他高挺着胸膛，扬眉吐气。今儿晚上一看，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弓肩缩背，低着头进门，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批政府的跟前，求批政府救命。大人，你得救我一命。批政府叫他给闹懵了，赶快把他搀起来，搀了两回也没搀动。这家伙块儿太大，有话你起来说，别在这儿跪着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涂岸姨擦了擦眼泪，站起来了。他站在批政府的跟前，大人救我，有人要杀我。批政府不由得一愣，你是御林军的首领，谁敢杀害你呀？要是把你杀了，那不等于刺杀我主惠公一样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涂岸姨一边哭一边跟批政府说，不是别人要杀我，就是西瑞和李余生这两个奸臣。啊，批政府很吃惊，他们俩是文臣，你是武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好端端的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听到这儿，涂岸姨将军长叹了一声，嗨，大人您怎么忘了，我不是跟着李克大夫废过君主吗？我也逼过宫，丽姬夫人上吊而亡是我亲眼目睹，杀两位小君主我也在场，我能逃脱这个罪名吗？所以我请大人救我一命。听到这儿，批政府也是长吁短叹，将军，实不相瞒，我现在有点自顾不暇呀，我身体不好，年纪也大了，疾病缠身，我心情烦躁，既然国君揪起来这些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就是两位君主被害的这些事儿。李克大人虽然不在了，但是跟他有关系的人都要受牵连。将军你有难处，我明白了，但是我也救不了你。涂岸姨听到这儿又跪下了，您不是不救我吗？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，我就赖在您的府里不走了。批政府为难了，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我哪救得了你呀？现在朝中人心不古啊，有些大臣变心了，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，难辨真假呀。涂岸姨听明白了，批政府这句话是点醒自己，他对我不放心，这难怪大人不放心，因为我突然来访，可我不访别人，为什么单访您呢？我们晋朝老臣之中，栋梁之才那就是您了，我也是经过再三考虑才来求您，您对我不放心，为了表明我的心迹，我只有死在您的面前，我死在忠良的面前也比让奸臣把我杀了强，他拔出短剑就要自刎呢。哎呀，慢来慢来，批政府上前把涂岸姨的胳膊抱住了，你别在我面前抹脖子，是你自刎死的还是我把你杀了，这说不清楚。晋国都城那么大的地方，你想死哪儿不能死啊，干嘛单上这儿来？涂岸姨说，我为了在您的跟前表一表忠心，让您相信我，既然我不能 自刎而亡，我也要一头碰死在您的跟前。这家伙说了真干呢。批政府一把没拉住，他当的一声就朝柱子撞去了，当时撞破头皮，鲜血直流，可把批政府吓坏了。将军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我的面前寻短见呐。好了好了，涂阿姨看出来了，批政府不相信他。涂阿姨说，大人，我现在怎么表白也难以取得您的信任。这家伙扑通的一声又跪下了，对天明誓，如果我在大人的面前说半句假话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批政府一听，将军言重了，我信你了。叫家人过来给涂阿姨上点药，把脑袋包扎包扎，然后叫他坐下喝点水。涂阿姨将军，就算我答应你了，可我一个人也没这个力量，你说吧，叫我怎么救你。涂阿姨情绪稳定多了，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跟批政府说了。大人，与其咱们坐以待毙，不如咱们联合起来除掉这两个奸臣，等着人来杀咱们，不如咱先动手。批政府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想联合谁？涂阿姨告诉批政府，大人您怎么忘了，朝中有好多人，还有一些人是世子申生身边的人，都在都城这儿呢，我看这都是一份力量。涂案将军，你这个想法挺好，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行动呢？和咱们联合起来除掉西瑞和李余生啊。大人您不知道，在文武百官之中，只要提起这两个奸臣的名字，大家是恨之入骨，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，就是说把这俩人活嚼了，把他们的皮扒下来当褥子铺着，恨成这样了。只要是大人您牵个头，我可以给您请几个人来。批政府觉得涂阿姨说的有道理，看来这个人不光是一员虎将，能打仗能拼杀，而且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这话说的很有分量。那你就去找一些人，听听他们有什么高见。好。说完了，涂阿姨辞别了批政府走了。这事儿就让批报知道了，把他父亲埋怨了一顿，觉得他父亲这个事儿做得太荒唐，太不谨慎了。咱们和涂阿姨没有交往，凭什么相信他呀？哎呀，孩子，你当时没在跟前，在跟前你也得信。他几乎都要把心扒出来叫我看了。他发下洪氏大愿，在古代年间特别信奉发誓，这个人绝对是真心实意的。我也不是痴傻捏呆之辈，我得看看他给我找的是一些什么人。我一见这些人就明白了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留着分寸呢。到时候进也可，退也可，会很灵活。说的批报半信半疑。第二天 就有人来拜访，来的都是朝中的大臣，有齐举、共华、贾化和追传，这都是晋国的良臣，最小的官职也是中大夫。屠岸夷的举动确实出乎丕正父的意料之外，没想到他能请来这么多人，一共来了十几位，其中大部分还是公子申生的人，他们也正想给世子申生报仇，因为申生死得太冤屈了，所以这些人一见了丕正父像见了亲人一样。大人，屠岸将军都跟我们说了，我们相信屠岸将军是忠心报国，他要为晋国除害，除去这两个奸臣。丕正父问他们，除掉这两个奸臣就算完了吗？大人，这您还用问吗？惠公也不是明君，我看把他们君臣一起收拾了得了。丕正父吓得一哆嗦，我说你们小点声行不行？你们这么嚷嚷可不得了啊，一旦走漏风声，那可是灭门之罪呀。大人，我们何尝不知道啊，这不是在您家里吗？咱们可以写下一份血书，有志者想和咱们一起除掉奸臣的，就在这份血书上签名。这个提议不错，当时咬破中指写血书，以丕正父为首的这些位大臣全都签名了，然后他们研究了一番，决定明日早朝一起动手，除掉奚瑞和李余生，是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。